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和湾区相关的新闻。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和推特之间的官司。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世界首富马斯克是给推特公司写了一封信，信中呢就提议要按照原来协议定到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来完成收购。随后呢，推特的股价今天是大涨。推特和马斯克之间的这个关系在长达数个月的纠缠可谓是尘埃落定了。这个收购消息传出来之后，推特是暂停交易5分钟，之后推特的股价又大涨了 18%， 推特再度又暂停了交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推特的股价大涨 12.7%， 已经达到了每股 47.93 美元。这个官司的起因就是马斯克认为推特机器人账户的数据是不准确的。马斯克呢也一直在寻找证据来支持他的控诉。推特公司就控告马斯克说他违反了协议，想要迫使他完成这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这个案件原来是定在10月17号在德拉瓦州横平法院去开庭审理的，为期5天。显然现在这个官司不需要再审理了，马斯克呢也会继续完成他的交易。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今天在旧金山的 Richmond 区有一个水管，是一个总水管有破裂，导致路面出现了大坑。旧金山消防局说，事发的地点是在富尔顿和第29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地方是因为总水管破裂出现了一个6×6英尺的大坑。现在在旧金山富尔顿街在29大道和34大道之间的这些道路是被封锁了，目前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听众朋友您恰巧要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就需要绕道而行了。再来看一下东湾，连接东湾和旧金山水下铁路隧道的设备问题造成了这个路段的通勤发生了延误。东湾交通官员在早上6:30左右就向通勤者发出警告，因为轨道的设备问题，所以旧金山国际机场、Millbury、Daly City 还有东湾方向的水下铁路的隧道出现了重大的延误。虽然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呢，有警告说是因为系统老化的原因。这种情况呢，在上一个月也有发生，当时是造成了长达1天的中断。这一次呢，是很快就得到了修复，列车在早晨的7点前就开始正常的运行了。可是交通官员也有警告，认为可能也会有持续的延误。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在这些路段需要通勤的话，也有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圣塔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周一有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说，在 East Palo Alto 有一名男子面临着仇恨犯罪指控，因为这名男子是袭击了10多名的南亚女性，抢走了价值 3.5 万美元的项链。这名男子是37岁，叫做拉森·约翰逊，他是伤害了至少14名女性。约翰逊呢，还从这些女性的脖子上拽下项链，导致很多人受伤。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圣荷西、Milpitas、Sunnyvale 还有 Santa Clara。 约翰逊主要是对穿着纱丽、宾迪或者其他民族服装的女性下手。其中有一次，约翰逊向一名受害者和她的丈夫问路，然后是假装问路，然后走到夫妻俩身后就把这名妇女推倒了，从她的脖子上扯下价值1000美元的项链，并且随后还殴打了这名妇女的丈夫。这起案件就让受害者的手腕骨折了，这名女性丈夫的鼻子也骨折了。嫌犯拉森·约翰逊是怎么被抓到的呢？Milpitas 的警方在一次调查发现，约翰逊和一辆逃逸的车辆有关，然后圣塔克拉拉警察局和美国法警办公室就把他给抓捕了。约翰逊是在本周二上午的9点在圣荷西的司法大厅因为仇恨犯罪被指控传讯。地区检察官杰夫·罗森在声明中说，任何针对和攻击南亚社区的人都会被逮捕，并且根据法律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我们再来关注在加州发生的另外的一起案件。 Stockton 的警方说，从2021年4月以来，有六名年龄大约在21岁和54岁之间的男子被无故的谋杀了，而这些案件似乎都是一个人所做的。警方在上个周就说，近几个月 Stockton 有五名男子被枪杀。在周一晚上，警方说，去年发生的两起案件导致一名男子死亡，一名女性受伤。警方发现这些案件和刚刚说到的那些杀人案件是有关的。现在警方正在搜寻一名和这六起谋杀案相关的嫌疑人。警方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男性，他们在被枪击毙的时候都是独自一个人。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晚上或者是凌晨。警方说，从7月8号到9月27号这期间，总共有五名男子在 Sacramento 以南的城市被枪杀，其中有四名男子是西班牙裔，有一人是白人。 Stockton 警察局长麦克法登表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被伏击的，并没有人被抢劫。这些事件和毒品或者是帮派都没有关系，其中有两名受害者还是无家可归者。现在 Stockton 警方表示，在悬赏 9.5 万美元缉拿嫌疑犯，而 Stockton Crime Stoppers 这个组织也会额外悬赏1万美元。警方说，他们还在从随机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案件，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相似之处。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让警方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在 Stockton 这个城市在猖狂的杀人，但是现在情况是发生了变化了。警察局把这五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公布了一名嫌疑人的照片，所以案件呢正在进展中。那么目前警方也建议啊，说居民啊一定要避开偏僻光线昏暗的地区，而且要尽可能避免独自出门。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苹果供应商在它的总部所在地加州的 Cupertino 这个城市增加了很多的制造业务，同时也表明因为疫情的原因，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原因，苹果开始重塑它的供应链了。根据苹果发布的供应商的名单，在苹果的180多家的供应商中，有48家在美国是有生产基地的，在一年前只有25家，加州有超过30个站点，那一年前呢，只有不到10个站点。这份名单并没有说明苹果和每家公司有多少的业务往来，也没有说明这些供应商是做什么的。通过这份最新的榜单中，我们也仍然可以解读到，苹果公司目前也仍然是在严重的依赖于东亚，尤其是依赖于中国，大约有150家供应商在中国是有着业务的。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得到的消息就是，苹果的基地虽然仍然是属于少数，但是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加州的工厂通常不会像在中国的工厂那么的大，可是这些业务呢，通常都是规模较小的生产线，还有就是新产品的测试线和服务相关的一些业务。同时啊，还有一个信息就表示，靠近苹果总部还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涉及一项新产品的材料和零部件的测试的时候。苹果供应商呢，在加州的行动是它供应链更为广泛转型的一部分。苹果目前已经向一些制造的合作伙伴表示说，他们希望也扩大在中国以外的生产。那在上个周呢，苹果公司也表示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14了。这个时间段距离它新的手机发布仅仅有3周的时间，这也是第一次啊，苹果在新款手机发布这么快之后就开始在中国以外生产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